哎，刚才讲到，取所取有漏业为由，漏就是烦恼的代名词了，有漏就是有烦恼。我们三界六道众生都是因为有烦恼、贪嗔痴等烦恼啊，所以漏落在三界中啊，轮回流转啊，就好像这个容器、杯子、碗等啊，这个有了啊缝缝会漏水，那么这个装东西装水就装不住了，它一直漏出去。我们虽然有真如自信啊，可是还没有证道，甚至根本不知道啊，尽是造一些有漏的业、有烦恼的业、贪嗔痴啊，尽在贪嗔痴中造业，所以造取有漏的业啊，那就是有轮回、有生死了，那就叫做有。十二有之里面叫做有，有就是说明你既然造了生死的业，那必定就会有生死啊。例如我们现在是个人身，那就是过去生造了人的业，而今生呢来做人。那么要来做人的时候啊，在投胎的时候就是一念的颠倒啊，投入母胎，现在生长为人，所以从这个业起运为生，运五蕴呢，色受想神行识，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身心，受想行识是心理作用，色是指这个身体啊，从过去所造做人的业，这个业因成就了。由此升起五蕴身心啊，投到母胎里面去，从母胎出来生了，生下这个身体，所以从业起运为生，从过去所造的业成就现在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心，由此就生到现在这个人生啊。既然身为人了，几十年下来他就会老，运熟为老，熟啊好像水果熟了，瓜熟蒂落，农夫种的瓜，田里种的瓜，那个瓜已经熟了要脱落了，那个瓜的蒂啊它自然就会脱落，那个已经熟的瓜就脱离它的这个蔓藤的本身。那么众生来受生为人，这个几十年间呢，由少而长，由长而壮，由壮而老，等到上了年龄了，老了，无论是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上百岁，总之。总会到老的一天，渐渐鸡皮血啊合发啊，看看行不隆中啊，这是善导大师的话啊。渐渐呢，一步一步不知不觉人老了，脸好像鸡的皮啊，皱皱的，有好多皱纹呢，一生的工作都刻在这个脸的皱纹上。头发都好像百合一样啊，鸡皮合发，而走动起来啊都不自在了，看看行不隆中啊，老的现象啊。所以五蕴身心到了时候快到了，这一生的生命业报快满了，就熟了，熟了就老，就会变成老人。这个老啊跟死是连住的，生老病死啊，等到老了没有病也会死啊，啊大概有病的居多，就是一生没有病的，到了临死之前也会有一点小病来应应故事，然后啊他 就要离开人间了。啊，十几年前有一位老先生，啊，一生很健康，啊，平常没有多大的病，啊，那么他年初一啊，还起来啊，那80岁哪一年的年初一，起来跟大家跟他的家人子孙啊，高高兴兴的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年。年初二早上啊，哦，那么早上他习惯的早上起来就泡茶，泡了茶之后等到吃过早饭他就喝茶了，他起来想要泡茶呀，觉得有点不舒服，头有点晕，就跟他的儿子说啊，我他身体不太舒服，我不要泡茶了，我躺一下吧，他就回到房间去躺下来。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不舒服，那就是死的现象已经现前了。他躺下来之后啊，因为他的儿子想到他的爸爸既然是有点不舒服嘛，就让他躺下来吧，那么他的儿子就帮他泡茶吧，把这工作做好了，就吃饭的早餐都准备好了，去请他吃饭了。哎，叫了几声没有反应啊，房门打开到里面去看看，他躺在床上，以为他睡着了，摸摸他的头啊，已经是凉的了，鼻子没有风了，已经呜呼哀哉了。哎，他前面都没有病吗？可是临死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的病象，他早上起来觉得头有点晕啊，不大舒服，他觉得不舒服，往回去再睡一下，再睡一下就不起来了，这一睡就变成长眠了。所以呀，生老病死，老跟死连住，那么最起码他要死之前会有一点点病的现象，不会完全没有，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这种情况我看过好几位了，几十年来，尤其从前在狮头山看过很多。所以运坏为死，这五运身心啊，遭到破坏了。怎么坏啊？四大分散了，四大要分离啊，自己不能做主了，四大分离难主张啊，啊，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最先离开的就是风大，鼻子没有风了吗？人这个四大所假合的身体，临死的时候最先走的就是风，风大先离开，鼻子没有风了，就是呜呼了，啊，慢慢全身凉了，火大就啊归元了，啊，慢慢呢，如果不是火化的话，埋葬在地土里面呢，它全身是烂了，啊，水分流失了，水大归元了，最后剩下一把骨头，地大，啊，那么如果用火一烧变灰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最后这个五运遭到先由这个身运败坏啊，而这个受想行识的这个心法里面呢，前五识慢慢不起作用了啊，慢慢六识第六意识也不起作用了啊，第七第八凡心不能知道啊，那么大致说人到全身凉了，第八欧赖耶识也离开了，去后来先做主翁啊，最先来人间投胎的是第八欧赖耶识，死最后走的全身的暖气完全尽了凉了，那是第八欧赖耶识也走了。运坏为死啊，生老病死，人必定会有这个过程之一定的，不管你活的多少岁啊，就活了120岁，最后也是有这一刻啊。从古以来不曾见过不死之人呐、啊。那么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世间人呐、啊，因为家庭亲族的恩爱放不下，所以接下去呀、啊，死的时候，死时离别。以迷贪恋心胸还梦为仇，忧愁啊啊，忧愁啊，第四之间为叹，慨叹啦、啊、 人到死掉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啊就有很多慨叹啊，例如最近的卢修一哦，等到他走了，哎，那大家都有很多慨叹之词啊，所以总统也替他写了四个字党论刘辉，哎，说他是直言啊，那个党直言，说实话他有话直说，直言的话就是党论政治直论啊，他都是说实话，他有话就说，这个美玉啊，这个灰美很好啊，他这种的很美很美的意思啊流传下来，大家都在赞叹了，无论哪一个党派都在赞叹他，哎，所以一旦人死掉了慨叹之词就很多啊，啊，说好话的也很多啊，啊，那么无论你这一生所有的经过情况，人家都会提出来说啊，因为这个人死的实在太可惜了啊，好人命短呐、啊，真可怜呐、啊！为什么他这么早就走了呢？多活几十年，不就对于国家社会更有帮助吗？哎，这个慨叹之词就会出来了。啊，所以人死掉之后，死的时候离别，生离死别呀、啊，啊，死的人跟生的这个六亲眷属。亲戚朋友分开了，离别了，告别式，最后告别，那么由此啊，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难过的话要说，这是什么鱼呀、啊？鱼吃米不开悟啊！如果懂得佛法的人啊，真正明白这个佛的正法的人，对于这些他不会太在意，可是我们凡情这个愚痴迷恋世间没有觉悟，所以叫做迷，而对这个世间有贪恋，对已经过去的人也有很多贪恋之心啊，觉得很可惜啊，他实在不该死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大家就痛哭啊流涕啊，啊，心胸烦闷，心里面凡夫的心都在胸口里啊，啊，问你有心吗，拍拍胸膛在这里啊，都认为心在这里面，那是肉团心啊，真正心的作用不是他，可是众生都执着这个肉团心，这就是所谓迷呀、啊，迷，迷失自信啊。那么看到这个自己的亲人死掉了，离开人间了，他烦了，梦啊，难过啊，这就是心里很忧愁啊，苦啊。那么由此痛哭流涕呀、啊，涕啊，在流泪的时候，鼻子也流涕，涕是直接嘴里就慨叹，慨叹啊，很多这个慨叹的言辞通通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啊，在五根为苦，在异地为由，由苦转多为恼，啊，五根眼耳鼻舌身，在五根的受的情况之下。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况，五根就是痛苦啊，哭啊，哭到眼睛没有泪好流啦，眼睛都肿起来啦，眼根的苦，这个都听到那些忧愁慨叹的声音，难过的这个声音，耳朵也受不了啊，很痛苦啊，鼻子闻到的，舌头讲到的，尝到的，身体接触的，都是那些苦的境界，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离开人间，这些痛苦都会煎熬在身上啊。身体上前五根受的是苦，异地所受的是忧愁，忧愁啊，心里的忧愁难过啊，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多痛苦啊， 尤其思想到自己的最亲的人父母啊，那么离开人间的时候，那个痛苦，那个越想忧苦越多，忧苦转多，那就增长烦恼啊，只有增长烦恼啊。如是像这个样子，但有苦受增长，哎，这个世间是一大苦海嘛。死的时候有这些情况，只有一颗苦的大寿在哪里念念增长，说明这个世间的苦啊真是无穷无尽呐、啊，尽是受一些苦恼啊。那么这样子生生死死轮回受苦，有觉悟吗？没有觉悟，还是觉不了的。说到这个人啊，这个生离死别的苦啊，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非常难过呀。哎，因为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民国34年我才18岁啊，光复以后啊，有很多事情啊叫人觉得很难过的。因为在日战时代啊，台湾有许多年轻人啊，19岁20岁都有被送到海外去当军夫的，最远的到现在的印尼啊。那么我的乡亲里面也有不少碰到这种情况啊。我的父母生下我兄弟两个，我的哥哥比我大5岁，我的哥哥也是在20岁的时候被送到海南岛去当海军公务员了啊，我15岁，我的哥哥就送到海南岛去当海军公务员啊。这个日战时代的日本人，那叫你去就去啊，啊，这个通知单一来，马上就得去，慢一分钟都不行的，会打死啊，啊，而结果这是希望他将来能够回来了啊。不过我的哥哥是有回来，啊，到了海南岛撤退的时候，就跟着撤退的。啊，这个军队啊回到台湾来，那已经是民国39年了，38年还是39年了。那么在34年光复以后，35年哪一年啊，有很多事情啊叫人觉得啊很难过的事情啊。我的附近的亲族朋友当中，有好几位年轻人被他送到南洋去当军夫啊。到了光复的第二年了，就是民国35年了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回来了，回来他的同时去的两三个人当中的回来一个，回来一个，还有两个没有回来，还有两个没有回来，就问这个回来的人呢、啊，哎，某某人，那我某某人跟你同去，为什么没有回来啊？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他说没有错啊，我们三个人都是同一个部队。啊，在那里工作啊，那他为什么他两个没有回来啊？这个人很不好意思就说，我想他可能是死掉了，说他两个是死掉了。然后为什么呢？他说，光复的时候，日本投降的时候啊，他们三个人还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一投降啊，地方就乱了，这一乱了、啊，问题就来了，个人找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路线呐、啊。没有办法顾到别人呐、啊，连顾自己都发生困难了。那么其他两个结果啊，他就说，听说是被当地的人杀掉了，被当地的人杀掉了。那么这个他的家人听到啊，你想有多痛苦啊？人家的回来了，他的是死掉了。因此啊，他的家人听到既然死掉了，还没回来吗？就替他做功德啊。啊，又请到那个时候赛光啊，又替他做功德。哎，正在替他招魂做功德，做到半夜，哎，到了半夜，这个是差不多做到半夜12点就停下来了，大家休息了，休息打算明天还要天亮之后还做嘛。可是刚刚休息半夜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了，南洋的回来了，回来就叫名啊，叫门啊，哎，开门来，开门了。他家人听到，哎呦，暗线咯啊，刚刚晚上才叫醒啊，他这个时候跑回来啊，啊，你莫告诉我赶紧啦，我都做功德给你们，你不要回来嘛，我已经做功德给你了，你回来干嘛了？ 没那个俺转来的啦，俺喊伤了没事啦。他说他家里还是怕的哈，发抖啊，被子盖起来发抖，不敢起来啊。在外面呢，就是那个敲门，俺喊伤了没事啦，赶紧来开门啦，我没有死啦，你赶快来开门嘛。可是他的家人个个都怕，不敢开门，认为是死鬼那么厉害啊，都不敢起来。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胆子大一点的，他就出来看看，看是不是人，因为他这个两扇门，从前的这个两扇木板门呢、啊，有那个门的缝缝可以看出去，看看外面敲门这是谁，还在大声的敲门，他就用这个门的缝缝看出去，哎，是个人哦，叫你哦，好像人哦，不是鬼吧？那么慢慢的，就问他，你是鬼还是人呐、啊？啊，我是人呐、啊，我还是活的啦，你赶快开门嘛！这个时候门一打开，真的是活的，没有死。他、啊、你同去的某人说你死掉了吗？他说他也死掉啊，他说他先回来了，哪里死掉？先回来的说他死掉了，他彼此都说对方死掉了，都发生这种的情况。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亲耳所听到的，那个家人的痛苦啊，相当难堪，相当难受。可是突然之间认为他回来了，不是鬼而是人呐、啊，你想有多高兴呐、啊？哦，那不得了啊！第二天就带到各寺庙去拜拜啊，感谢啊，哦，能够活着回来。战争是个最苦的事情。最流离最痛苦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苦的啊！光复以后台湾几十年来总算还是过得去吧，没有这种的情况，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是相当痛苦啊。而那个时候我的家里认为我的哥哥又没有还在呢，好的是他有写信回来，光复之后有信回来知道他还在海南岛，可是他没有办法回来，原因是这个不要说了啊，说没有什么意思。嗯，就像这种情况，总是他还在，家人就心就安下来，认为他还在，既然还在嘛，终有希望有一天会回来，所以最后也就回来了啊。那么不过现在他也已经是离开人间了，63岁就离开人间了啊。那么这个显示这个世间呢、啊，都在这种的生死轮回的痛苦当中过日子，想想除掉这些还有什么，除掉这些还有什么，高兴吗？高兴也不见得有多高兴，反正人到了时间啊、这个无常来的时候他总是要离开人间，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世间是一大苦哀啊、假如你不学佛呀，这个痛苦免不掉的，生生世世都会在这种的苦恼的环境中啊，在哪里流转的。我昨天看到报纸上说啊，就是提到这个地震的情况啊，他说63年前的大地震，苗栗的大地震多么严重多么可怕啊，当时如果亲历其境的人呢、啊，都会明白在当时的可怕情况，这个事情我也是亲身经历的，因为我今年71岁啊，63年前那就是我8岁的时候那种的大地震我也是亲自经过的像世间上自然界也会使我们很多痛苦啊，还有我们社会上国家人情彼此都会有很多使人痛苦的地方，说不完的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世间呢、啊，如是但有苦受增长啊！我们都在培养苦受啊，大家都在培养苦受，希望把这个苦受砍掉啊！斧头拿来，波涛铁来该长掉、错掉，你还培养这个苦受做什么呀？不要培养这个苦受了，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脱离这个苦受啊？无我所，无作，无受者， 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前面那些苦恼，无论是爱是正是好是坏，就是因为你有我嘛。假如没有我，这些都不可得啊。所以真正学佛最起码证出果的人啊，他就没有这种情况了。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附近有一个小乡村，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家，这个家庭里面四个人啊，父母啊，这个一个儿子跟媳妇四个人啊。那么这个家庭啊，全家学佛啊，他们四个人都证道出国，都证道出国，见佛闻法证道出国。那么他平常过日子是种田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父子两个人在田里种田的时候，因为印度有很多那种的很毒的蛇呀，被他咬到啊，很快就死掉。而这个儿子正在锄田的时候啊，被这个毒蛇咬了。这个毒蛇一咬啊，很快就死掉了。死掉了，他这个父亲看到他的儿子死掉啊，他无动于衷啊。正好有一个人要到从他家门经过，他就拜托他，他说：“哎，麻烦你哈，你到我家的时候啊，你交代他，他说送饭送一个，不要送两个。”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儿子已经被蛇咬死了，他就不必吃了，那送饭只送我一个人的就可以。而这个口信就带到他的家里去。可是当时这个被带口信的人看到他们父子两个儿子死掉了，这个父亲啊完全没有一点点表现，不但不忧愁啊，而且叫人送饭送一个，他就做得很奇怪了。那么到他家里呀，就跟他的这个儿子的母亲跟儿子的太太跟他讲了，他说你们种田的两个父子啊，他交代送一份饭就好了。他说原因什么呢？他说儿你这个儿子已经被蛇咬死了，就父亲要吃饭嘛，就送一份就好了。那好了，没事了，谢谢你了。哎，他家里也没有表现呐，他觉得这怪透了。那为什么一个人死掉了完全没有事啊？如普通人那哭也哭死啊，他还要送一份饭。他真的到了时候啊，他在媳妇送一份饭去啊，看到死人呢也没有表现啊。为什么？他就这个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这样子无情啊？人死掉了你没有表现啊。他们三个人同时都一样说，人总会死的嘛，他的业力，他死了，死了就他离开了嘛，没有什么问题了，反正我们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这个因为他的没有这个我相，对这个生死就没有什么表现，不会有什么痛苦。这就真正把这样的苦受砍掉了，他把苦受砍掉了，我们砍不掉吧，必定会大痛苦一场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如果能够无我，最起码证出国呀，见或断了就没有这个我相的这个严重性，最起码他分别我之没有啊，具生我之要等到这个思或断掉才会除掉。那么既然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有的了，我所有的东西都不可得了，因为无我嘛，无我哪里有我所有呢？那么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作的了，作者一些造业的事情没有了，无作不会再去造业，无我就不会再造业，不再造业就不会再受苦，就无受者，无作不会再造业，不再造业就无受者，不会再去受这个苦，前面这些痛苦啊就整个消失了，就没有了。所以他这个每一段文呢，也讲流转，也讲反面，真正要求得到真实受用啊，要从这个反面的地方痛下功夫，要怎么样子才能无我啊？无我就无我所， 那么无我就无不会去造业，无作就不会去造业，不会去造业就没有轮回生死可受，无受者就没有轮回生死可受。学佛，学佛的目标就是要求无我，能够无我就没有我所有的，没有我所有，无我的话就不会去造业，不造业就不会受苦，就没有受苦的情况。所以无作就无受者，文字很简单，要这样子去体会，文字很简单，画面的文字很简单，要用这种方式去体会。这是第二段，众生因为不知道有第一义谛，不了解第一义谛，所以有无明，所以有造业，所以有轮回生死。那么最后还是要求学佛的人要做到啊，要无我，能无我的话就不会去造业，不造业就不会受苦啊。根本的用意在这里，话讲再多主要就是求破我执，求破我执，假如我执不破，学佛得不到真实受用啊，不是单求啊，我有政府书啊，怎么样是消灾免难而已啊，那是小儿科，那是幼稚园的话啊。真正学佛根本的目标就是要无我、无作、无受者，那才是究竟啊。这是第二段，因为不了第一义谛而有无明的情况说过了。下面第三段说三界唯心的道理，由唯心而说十二因缘，留下次再讲啊，小龙。